欢迎收听《凡人修仙传》第533回。韩立低头想了想之后，再猛一抬头，体内的灵力往墓中狂注而入，顿时啊，一双瞳孔蓝芒刺目，盯着薛天鼎，眼睛眨也不眨一下。在明清灵眼神通施展出来不久，凝望着小鼎的韩立终于神色一动，仿佛发现了一些什么，一抬手冲着小鼎郑重的一点指，指尖处青色闪动，几道纤细灵丝激射而出，一闪即逝的不见了踪影。虚天鼎蓝光闪动，随即在冰焰包裹中狂胀起来，原本数寸高的小鼎眨眼之间呢，就长至了丈许巨大。巨鼎表面的花鸟虫鱼山水树木等图画呢，也一下子变得清晰可见起来。看着空中变化而出的巨物，韩立不慌不忙地站起身来，往空中一招手，巨鼎啊一下子落下了数丈，停留在了韩立胸前数尺远处。重新打量一下此鼎，韩立想都不想的一抬手，砰的一声啊，一只手掌直接穿过了蓝色冰液，贴在了鼎壁之上。诡异的一幕出现了，原本熊熊燃烧的蓝焰忽然化为了一股龙卷之风冲天而起，然后龙吟之声传出啊，一只丈许长的蓝蛟在风中浮现而出，一个摇头摆尾之后，蛟首蓦然向下一扎，一闪即逝，直接没入了顶盖中，消失不见了。与此同时呢，这巨鼎淡青色的表面瞬间转化为蓝蒙蒙的颜色，巨鼎四壁上的那些虫鸟走兽一阵光华大放之后，竟然突然活了起来，在顶壁上游走活动不定，实在是不可思议。韩立看到此幕，脸色却丝毫不变，但是啊，按在顶壁上那只手掌灵光闪动不停，数缕青霞通过手掌迅速的注入到了顶中，源源不断。而随着灵力大量注入，顶中嗡鸣之声渐起，就在韩立注视之下，一个个蓝色古纹从顶上浮现而出，直往空中飘去。蓝光浪晃之后，在三丈高的空中，这些古纹竟形成了一篇古怪的法诀经文。韩立抬头凝神望去，手掌中注入顶中的灵气不由得一缓，顿时啊，空中的文字为之一暗，就要马上溃散的样子。韩立一惊，急忙恢复了灵气注入，空中经文这才又恢复了稳定，散发出淡淡的灵光。这些经文不长，只有千余字而已，但韩立仔细一看之后，脸上先是一喜，但是最后又露出了苦笑之色。看来不用费尽心机再破解什么了，这篇经文直接就将驱使虚天鼎的方法写在其中了。经文的开头吧，说得很清楚，要想驱使此鼎有两大条件，一是必须先炼化了此鼎附带的乾蓝冰焰，二是必须修炼一篇叫做通宝诀的上古功法。这种法诀是专门为驱使通天灵宝这等级宝物而创立的，并且每一件从上古流传下来的通天灵宝都具有自己的通宝法诀，内容呢均都不同。而在通天灵宝间，这些法诀也是完全不可混用的，毕竟每一件通天灵宝均有自己的特性，而只有使用相配的法诀呢，才可能驱动通天灵宝。如此一来，通天宝诀将通天灵宝和普通古宝就彻底的给区分开来了，而只有拥有了通宝诀的古宝才堪称得上是通天灵宝。因为修炼此诀之后，才可以将 通天灵宝封印在自己身体中啊，加以慢慢的陪练。当然了，这种陪练并非普通法宝那样将心神与宝物融合一起，而是和魔气有些相似，只是暂时的将通天灵宝藏在体内，用通宝诀功法呀日夜加以影响宝物灵性而已。不过因为通天灵宝威力实在太大，驱使此宝时啊，修仙者神识只能占据了辅助地位，故而此宝可不像本命法宝无法被夺取啊，反而在巧妙的时机之下能轻易的就被人夺了去。但别人刚得到此宝的时候没有办法马上使用，同样呢需要用通宝诀培育一番，才能改变通天灵宝原来的灵性印痕。以上这些东西啊，这经文里边呢都简单的提及到了。看到这里的时候，韩磊心中是惊喜异常啊，但当看到下面的那些法诀的时候，脸色却一下子难看起来。因为这法诀看似简单，只分为普普通通的三层而已，可是光是修炼这通宝诀第一层就需要元婴中期的修为，第二层和第三层呢竟然要进入元婴后期和化神期才可修炼呢。如此一来，就算是能将第一层通宝诀练成，也只不过是只能借用通天鼎些许威能而已，这可是他原先预期的不太一样啊。郁闷的将手掌一抽，隔断了往鼎中注入的灵力，经文立刻溃散消失。韩立盯着身前的巨鼎，脸色阴沉起来，嘴唇紧闭。虽然说不知道经文上说的这些威能到底有多少，可是韩立对此并不抱有多大的希望。难道这些威能还能比他的大庚剑阵和紫罗天火更加厉害？默默的在原地回想了一会儿，韩立叹了一口气，还是打算呀先参悟一下此鼎通宝诀第一层功法再说吧。即使只有第一层法诀，也可以先将这虚天鼎封印体内，先陪练着再说。心中这样想着，韩立袍袖一拂，一股青光是喷射涌出啊，将巨鼎是席卷在其内。霞光中的巨鼎迅速缩小，刹那间恢复了当初的大小。一伸手将小鼎抓在了手中，然后灵光一闪，小鼎就被他收进了储物袋中。做完这些之后，韩立再次盘膝坐下，缓缓的闭上了双目，脑中神识中浮现出了通宝诀第一层的法诀，默默的参悟起来。这个功法呀并不复杂，韩立估计一个来月就可以完全参悟成功，倒是虚天鼎陪练灵性的时间长短经文上可没有说呀，也许一年半载或者是十年八载。好在通宝诀也是自行运转的，只要将通天灵宝封印体内，就可让神识自行的影响它的灵性了。
畅听网，有时候聆听也是一种力量，你的畅听别样精彩，3w.听85.com。
两个多月后，韩立从闭关室中走了出来，参悟通宝诀的时间比他预期的还要快得多，仅仅20来天就参悟透彻了，将那虚天鼎顺利的封印到了体内。那么剩下的时间呢，他利用程长老送来的材料和以前呢在虚天鼎中得到的一些傀儡残骸，炼制出了一只元婴级别的傀儡出来。这倒不是韩立的材料啊只够炼制一只出来，而是元婴级别的傀儡失败率实在是高得出奇呀、原本可以炼制3-4只的材料，竟然呢只成功了一只，这让韩立心中大为遗憾，一时呢又深感头痛。不用问呢、大眼神君要炼制的傀儡肯定比这傀儡更加复杂高级， 那成功率岂不是低得更加可怜？难道原先准备的材料还要再翻数倍不成？这根本是不可能的事情。好在他稍一提此事，大眼神君倒是得意洋洋地解释了一番。说什么呢？说这种炼制之法是他亲自研制出来的，在他指点之下，成功率根本不用考虑，基本上不会失败的。那么真要炼制失败，多半呢就是这种傀儡的炼制之法还有缺陷才对。不会让韩立啊再多准备些材料的。听完了这话，韩立才松了一口气。现在除了密室之外，他先去禁地看了一下南宫婉，查看了一下家人的解咒情况，又回洞府呢，花了数日时间炼制了一批对结丹大有用处的丹药出来，给穆佩玲送了过去。当做完这一切的时候，韩立也应该去七灵岛赴约了。和程长老和吕洛说了一下，这两个人呢虽然正为接收资源灵矿等事情忙碌至极，但一听此事呢，仍是将韩立一直送出了云梦山脉才算罢休，这倒让韩立心中洒然一笑。离开了落云宗，韩立化为了一道惊鸿，一路向北飞遁而去。麒麟海就在西国北边的无边海中，据说只要到了海边，就只有一日的路程可看见那大漩涡和七座灵岛了。而以韩立现在的恐怖的修为，即使未用全力而为，遁速也是惊人至极啊。七天之后，韩立就出现在了海面之上，还未曾发现那所谓的七灵岛，就已经感应到了附近海域的惊人变化。原本浑浊无比的海水虽然还谈不上什么清澈，但是已经有了几分蔚蓝的样子。神识一扫之下，海中也出现了一些小鱼小虾之类的海中生物，原本应该存在的那几种凶暴的海兽则丝毫踪影不见。附近的灵气啊，比起当初也是天壤之别，看来这传闻还真的是一点都不假。又过了大半天之后，韩立终于感到在非常遥远的地方有一个巨大的灵气源头，明显呢是张扬至极呀。而在这股巨大灵源的附近，尚有七个小一些的灵气波动传来，看来这就是所谓的七灵岛了。韩立好奇心大起啊，顿速不觉快了三分。当隐隐约约的在海上看见一个黑点的时候，前方却出现了一小队修士，大概有六七人左右，其中大都是筑基修士，为首一个人是结丹期的，竟是一名有几分姿色的工装妇人。韩立没有掩饰自己行迹的意思，这一队迎面而来的修士自然一眼就看见韩立，并直接迎了上去。参见前辈，晚辈合欢宗门下弟子，奉几位前辈之命封锁此处海域，不知前辈到此有何贵干，能否让晚辈通禀一下？那妇人目光在韩立身上一扫之后，顿时脸色大变的深施一礼，恭敬的说道：封锁，看来智阳道友倒没有虚言，这里还真出了问题。韩立没有回答此女，反而眉头一皱，自言自语道：阁下莫非是落云宗的韩立韩前辈？宫庄妇人呢，在偷眼观察了韩立几眼之后一愣，忽然谨慎的出身询问：不错，正是韩某，我应智阳上人之邀到了此地，是否还要禀报一声才能进去啊？韩立似笑非笑的说道。对面的众修士这一听，怎么着？这个人就是韩立，马上是一阵骚动啊！呵，韩立如今算在天南修仙界无人不知无人不晓了。这些修士一惊之后，纷纷都面露敬畏之色呀。哦，若是韩前辈的话，自然无需通禀，智阳前辈早就吩咐了，前辈一到就可放行， 晚辈这就带前辈前往灵龟道去。宫庄女子恭敬地说道，不敢有丝毫怠慢。行列点了点头，面无表情，不再说什么。那女人呢，则冲身后的修士吩咐了几句，就引着行列向后飞遁而去。远处的黑点儿渐渐的变大，果然是一座面积不大的小岛，大概有二三十平方公里的样子。韩前辈，这是我们合欢宗占据的灵凤岛，太真门所占的灵龟岛就在相邻的另一处。夫人似乎知道韩立第一次到此地，小心的解释着。韩立向夫人所说的方向看了一眼，大概距离太远，一时并未发现另一座岛屿，但是另一方向上那个巨大的陵园处，它惊人的灵气波动却更加的清晰了。灵气如此之强，绝对就是传闻中喷吐大量灵气的漩涡所在。韩烈心中思量着，跟着妇人继续朝远处飞遁。当看到那所谓的灵龟岛的时候，已经是一个时辰之后的事情了。这此岛比起先前合欢宗占据的灵凤岛还略微大一些，从上面看去轮廓还真有几分相近于灵龟岛。在接近小岛前，这个妇人早就发出了传音符，故而韩立两个人刚一飞到海岛边上的时候，就有一道白光从岛上迎了过来。石志阳道友吧，道友亲自前来迎接，韩某愧不敢当啊。看到那熟悉的盾光，韩立啊顿时停了下来，远远的传音过去。哈哈，韩道友是守信之人，贫道自然应当远迎了。志阳上人见到韩立似乎很高兴，同样朗朗传声而来，然后白光飞至到了韩立身前十余丈处，光华一脸，显出了道士的身影。韩立微微一笑，冲对面拱了拱手，道友先跟我到洞府一聚，我已经通知了魏无涯道友，而何欢的老怪物正是有事在身，就无法分身来此了。志阳上任吩咐宫庄妇人先回去，自己啊转身冲韩立含笑说道，也好，就依道友直言。韩立没有反对的意思，当即二人立即向岛上飞去。在途中，韩立用神识扫视了一下全岛，结果眉头不经意的皱了一下，岛上的的确确有一条极佳的小灵脉，也就十余里大小的样子。岛上修士也不多，但是个个修为极高的样子，反而没有韩立预料中的低阶修士出现在海岛上，这让韩立心中可是有些疑惑呀。没过多久，韩立在道士的灵引下进入到一座新开辟不久的洞府中。这个洞府啊，设在一座不起眼的石山中，倒也巨大整洁。韩立随着志阳上人到了一座这大殿之后，同时落座，自然有两名道童奉上了灵茶。韩立品了一口茶之后，就和志阳上人轻声交谈起来。这位三大修士之一的老道似乎现在不想提及邀请韩立到此的原因，反而是不慌不忙地给韩立介绍起附近海域的一些情况和占据麒麟岛宗门的一些情况，颇有一些旁观他顾的样子。看来在魏无涯的到来前，这位都不打算透露一丝消息给韩立了。韩立这个时候心里边可有些不痛快了，但是他表面上却故作不知，同样和志阳上人看似很随意的闲聊着。但是仅仅在一顿饭的功夫之后，魏无涯就同样到了洞府之外，然后在道士相迎之下，身影也出现在了大厅当中。欲知后事如何， 欢迎各位继续关注收听《凡人修仙传》第534回。